马太福音系列讲到七十，拿什么换生命？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韦保罗牧师，2006年10月2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9日。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救主所说的话语，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明白自己拥有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又当舍弃什么。求你借着圣灵和你的话赐下智慧，奉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从卡通、电影、书籍、电视节目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桥段，有人为了满足心中的欲望，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我不认为这个概念完全错了，但它的方向确实搞反了。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表明，这个交换其实是反过来的。不是一个天生正直的人出卖灵魂给魔鬼来换取未实现的欲望，而是一个天生堕落的人被基督呼召来交换他现今迷失的灵魂，从而得着真正的生命。是耶稣主动来到人面前提出这个交换的邀约。这些挑战性极强甚至带有悖论意味的话语，正好位于耶稣斥责彼得阻止他上十字架之后，也是在耶稣预言他将要审判世人的话语之前。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紧挨着这两个重要时刻之间的经文。所以在我们讨论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他的上下文，前文讲了什么，后文又说了什么。这些背景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耶稣真正的意思。你知道，有些事看起来是对的，有些事对我们来说感觉就是对的，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彻底转变，特别是基督徒的思维方式。彼得对耶稣的责备立刻遭到耶稣的强烈反驳，这让我想起了乌撒。他因为伸手去扶稳快要从牛车上掉下来的约柜，被神机打致死，撒母耳记下六章六至八节。你看，彼得和乌撒似乎都在帮忙，对吧？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彼得就说千万不可。然后耶稣马上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一看会觉得彼得只是在关心耶稣，想帮耶稣。乌撒也是，约柜要掉下来了，他伸手去扶一下，但这恰恰说明了他没有敬畏神，没有把神当得的圣洁尊重。神明却指示约柜必须用两根穿过侧边金环的杠抬着。你看过夺宝奇兵电影吧？里面约柜就是被人用杠子抬着，那才是正确的方式。乌撒竟然把约柜放在牛车上，再伸手去稳住它，这就暴露了他早就对神的圣洁缺乏敬畏，心态上已经随便轻慢了。你可能会说，哎呀，乌撒是好心吗？但我要告诉你，如果有人让我运送一桶炽热的岩浆，我肯定会查阅手册，了解正确的搬运方法，甚至制定逃生策略。而那策略绝不会是用手去拦住正在翻倒的熔岩桶。乌撒之所以如此草率，是因为他已经习惯把神的圣洁当戏了。同样的，彼得竟然想劝告耶稣、教导耶稣，这也说明他开始对耶稣太随便了。我们特别要小心，在现代基督教文化中，别把耶稣当成老友来对待。是的，耶稣说过，我称你们为朋友。约翰福音15章15节， 但门徒们从来没有自称是耶稣的朋友。保罗也从来没说我是耶稣的朋友。他总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不是你身边的哥们，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拧鼻子唱轻快小调调的那种好朋友。我自己年轻时也带领过青少年团契，唱过那些流行的歌，但我们不能忘记面向神，我们要持守敬畏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箴言14:12说得好，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是死亡之路。我们刚刚讲到的彼得和乌撒，就是两个清楚的立证人以为对的方式，在面对神时常常是最致命的。最危险的就是我们靠自己来决定该如何信仰神，该如何与三位一体的神互动。靠人自己的创新是不能构建真正的信仰生活的。所以耶稣在责备彼得的这番话中，实际上是在拆毁属世的思维方式。因为彼得不体贴神的意思，马太福音16:23，他是在用人的想法思考属天的事。但我们也不能误以为耶稣是在鼓吹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吃苦就是福的信仰。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放弃理性。真正的情况是我们的思维出了问题，我们需要被神纠正，让我们的思想转向神的思想。体贴神的意思不只是认识到神有一个荣耀的救赎计划，还包括接受神设定的实现那个计划的方式。而彼得和乌撒恰恰忘了这一点，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应对神的事情。彼得试图纠正耶稣，乌撒错误地搬运圣物，还妄图用手去阻止圣物跌落。这些错误的决定导致的结果就是死亡。而本章最后两节还进一步指出神有执行公义审判的权柄，这与我们今天的主题密切相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我们会想起摩西在出埃及记32:26说的话，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这与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遥相呼应。摩西面对百姓的悖逆与罪恶画出一道界限，耶稣也如此呼召人，若真属他的人就要跟随他。若我们忽视耶稣的教导，便是舍弃自己的灵魂，将自己置于神愤怒之中，这是我们下周讲的主题。但若我们承认耶稣的权柄，顺服他的命令，就必须照着他说的去做，为他的救赎计划献上自己。我们不能一方面口头上说我愿跟随耶稣，另一方面却拒绝他叫我们去做的事。我们跟随耶稣的方式不是由我们决定，而是由他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走。我们必须避免像腓尼哈和何夫尼那样的错误。他们以为自己有权把约柜带进战场，却不是照着神的命令行事。这样做只会让教会像以色列人一样遭受失败。那两人是大祭司的儿子，他们心想，嘿，我们去对付那些非利士人吧。他们是恶人，我们可是神的子民，当然需要约柜。于是他们像两个拿着玩具枪的小孩一样把约柜带进战场。他们以为可以战胜敌人，但神并没有吩咐他们那样做。他们只是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意去做。最后他们都死了，以色列人也战败了，约柜落入非利士人手中。当然非利士人也发现拥有约柜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神不会被任何一方亵渎。因此我们要非常小心，作为教会，我们不能带着腓尼哈和何夫尼那种心态，想要以自己看为合适的方式把神带入属灵的征战。有些人会说，我相信圣经中所说的那位神，但我要自己决定这个神该如何呈现，我才是决定神该是什么样子的人。 接着他们会提出各种创意点子，来决定基督的国度要如何扩张，耶稣要如何被介绍给人们。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重蹈覆辙。简单来说，这段经文的一边是那些拒绝基督因此落入审判中的人，另一边是那些被教导要有基督心意追求真信仰的人。上下文就是这样，一边是要思念神的事，另一边则是神的审判。我们下周会继续谈这个主题。那么考虑到这些背景，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到底说了什么？一个人若要真正跟随他，得着生命，不丧失灵魂，该怎么做？我们来重读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耶稣向门徒揭示他将前往耶路撒冷并被钉十字架时，彼得感到震惊并加以反对。但耶稣进一步告诉门徒，他们也必须走同样的路。耶稣说，我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我将被交在恶人手中，被钉死，三日后复活。彼得当场责备他。但耶稣反而斥责彼得，并接着说，不但我要去死，你们也得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凡真心要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那么，什么是舍己，背起十字架呢？这些词汇如今在我们文化中已经变得相当熟悉，对吧？嘿，你得舍己啊，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啊。我们会在各种语境中使用这些话。有时我们理解为克制自己不健康的欲望，例如节食、控制脾气、远离情欲等等。我们把舍己理解为压抑欲望，把背十字架理解为忍受生活中的苦难，例如处理难缠的同事、亲人，或承担某些沉重的责任。有些修道传统甚至认为舍己就是完全远离世俗、禁欲、闭关、与世隔绝。这些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没有错，他们并不完全与经文背离。但若我们仅将舍己和背十字架理解为这样一些行为或态度，其实就完全错失了耶稣当时真正的意思。耶稣并不是单单叫门徒要忍受苦难或少追求世界的享乐。舍己的意思不是主要指远离舒适与享乐，尽管有时可能包含这些，而是要否认什么。我们来看看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就是否认自己。我们必须明白否认这个词的含义。这个词在圣经中另一个最强烈的例子就是彼得否认耶稣。当他三次说我不认识他，甚至咒诅发誓，为的是要完全与耶稣撇清关系。所以这个否认不是轻描淡写的，不是说我认识一点点但没有那么深，而是彻底断绝关系，完全不认。这就是耶稣再次要求门徒对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完全否认自己，完全切断与自我的关系。这与否认世界的享乐不同。耶稣的重点并不是叫我们要讨厌吃饭、睡觉、跟朋友相处这些事情，而是叫我们彻底否认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否认那种自我主宰、自我决定、自我为王的生命方式。背十字架也常被误解为承受生活的重担，但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在耶稣时代，背十字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去死了。你背起十字架，就意味着你要去刑场。你也许会觉得它沉重，但你不是在搬东西，你是在走向自己的死刑。所以这个比喻非常明确，就是走向自我彻底的死亡。否认自己意味着什么？就是否认我是谁，否认我原本的自我认同，否认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耶稣不是说你可以一部分是你， 一部分是属我的。他的意思是，你若要跟从我，你就得彻底否认你是谁。这听起来也许很激烈。有人会问，难道我就不能喜欢自己的家人、朋友、生活、性格吗？难道我不能享受人生吗？一些好意却误导人的基督徒可能会引用约翰一书，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于是他们可能会说，你不能喜欢你的生活，你不能喜欢朋友，不能喜欢家人，那都是属世界的。但这样的解读忽略了经文的上下文。约翰说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世界的败坏，而不是叫人讨厌所处的时空与所爱的人。耶稣在路加福音中也说过，人若不恨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他并不是鼓励我们违反第五诫命，而是要我们认识到，跟随他意味着他要居首位，任何人、任何事若与他的旨意冲突，都不能成为我们的主。我以前喜欢吃夹饼，但现在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讨厌夹饼，因为夹饼是属世界的。但这并不是正确定义信仰的方式，这其实是一种对属灵真理的错误理解。亲爱的朋友们，为了避免被误解，我要在这里强调一点，真正跟随耶稣的人确实蒙召要转离不道德或放纵的生活方式。我绝不是在提倡反过来，我不是在说没关系啦，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真正想说的是，从这段经文的语境来看，很难得出结论说耶稣最关心的是他门徒有没有放纵。除非我们用放纵来形容一个人的整套世界观和人生观，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处理门徒是不是想去狂欢派对的问题。我之所以从神的心意、神的判断和我们当如何思考来引入这篇讲道，是因为这才是语境的核心。这段经文真正强调的是，在我们一切的行为中，我们要思念神的事。但这并不是说我一边过着世俗的生活，一边偶尔想起神一下，不是这个意思。思念神的事并不是偶尔想想神而已。我相信这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督就是我们存在的实质、基石和根基。你看，耶稣说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需要放在最完整的框架里来理解。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建立在软弱、漂浮不定的根基上时，这才是真正的舍己。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道德观、价值观、美感、意义和正义感，其实只是被文化潮流、不敬虔的诡辩、情景喜剧、甚至人物杂志所塑造的。这一切都是这个世界的欺哄与虚空。当我们发现我们一切的信念都立在这些动摇的根基之上，他们不能在公义的神面前使我们站立得住，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一切都是愚昧。而我们要投靠那稳固讨神喜悦的磐石，唯有耶稣基督，他永远做神喜悦的事。耶稣在说，你那栋旧房子必须拆了。他已经被尸腐和干腐、霉菌和死亡所侵蚀。有时候人们在翻修房子时会故意留下一面墙，为了税务减免。但耶稣说，连那一面也不能留下。整栋房子必须完全拆除，挖掉地基，从头来过，重新奠定新的根基。唯有这样的根基，才能在将来的审判中站立得住。而这段经文最终也确实是朝向审判来展开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并不是什么看情景喜剧、看人物杂志、看 MTV 的那种人。他们自称 有一种更高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新派知识分子喜欢随口说出一些哲学家的名字，比如伯特兰、罗素、阿尔贝、加缪、尼采、马克思、伏尔泰、霍布斯，好像你听了就得点头称是似的。我追随的是伏尔泰。
哦，好吧。
虽然我不太了解伏尔泰，但我还是稍微学了一下他，好在有人和我提起时能接得上话。或者他们说我比较欣赏霍布斯。然后他们就开始引用这些古代哲学家，好像他们真的很有学问，弄得你觉得自己被比下去了。还有些人会去找更早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或者更流行的希腊哲人，说我喜欢希腊哲学。那我就引用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维西尼来回应，你听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吗？都是蠢货。朋友们，耶稣将他自己放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无论是关于我们敬拜谁，还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为何，耶稣都与这个世界对立。保罗也在罗马书第三章中回应这种态度，就如经上所记，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即便你把所有的罗素、伏尔泰、霍布斯、修摩等61人排成一排，另一边只有耶稣基督，那他是真理，其余都是错的。世人的智慧是虚空，是愚昧，唯有基督是神的智慧，他里面隐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愿全世界都错，基督仍是真理。虽然在外在行为上，某些基督徒看起来和某些非信徒差别不大，毕竟我们确实也认识一些非信徒邻居，他们也很善良，很负责任，是好丈夫、好父母，工作认真努力，这不能否认。但你要知道，经历了抗震加固的建筑和没有加固的建筑，外观上可能差不多，直到地震来临时，差别就显现出来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最后要讲他要来审判。因为我们和我们那些未信主的邻居，在人生某些阶段也许表现差不多，有时候甚至看起来他们比某些基督徒更成功。我们要诚实面对现实，有些未信主的朋友似乎比信主的还过得顺利一些。但问题在于，当神来审判时，他不是看谁有表现。因为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表现能站立得住，没有一个。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我们不能依靠自己任何一点点的优点。我们必须舍己，背十字架，钉死自己，在基督里得新生命。有时我们晚上躺在床上，会觉得今天还不错，过得挺好，干了些好事，甚至在某个方面战胜了某个罪，这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开始因此而沾沾自喜，把这当作我们在神面前的安慰，那就是跌倒的开始。箴言说，骄傲在败坏以先。我们可以享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洁净与成圣，那些过去压制我们的罪不再有力量，这是神的恩典。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当成我们得救的根基。若我们的盼望不是全然在耶稣基督里面，而是部分寄托在我今天做的不错上，那我们就已经偏离正路。我所倚靠的根基唯有耶稣的宝血与公义，就是他，唯有他。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必须死去自己，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也想补充一点，我们不能肤浅地把舍己、舍生命理解为完全放弃自我，好像我们从此失去自我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无根无据，漫无目的地漂泊。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时，我也疑惑，那我是谁呢？你说我要舍己，那我还剩下什么？我得记得那种感觉有多奇怪，就好像我成了另一个人。我心里想，我想做我自己，我喜欢做我自己。 虽然有些我不喜欢的事还存在，但大体上我可以忍受，我过得去。我宁可做我自己，也不想变成你。那时候，那个向我传福音的人并不知道我心里的这些想法，但我确实在心里这样想了。但耶稣显明，真相恰恰相反。我们有时会误以为，舍己就是放弃自己，漫无目的地漂流，没有身份认同。但请你听清楚，耶稣在第25节所说的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6章25节，在耶稣这段教导的背后，有一个隐藏的真理，不信之人所紧紧抓住的生命，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生命。仇敌篡夺了基督真正的王权，他操控着这个世界，正如我们在约翰一书5章19节中所读到的。并且他也在某种程度上篡夺了人的灵魂。换句话说，耶稣是在呼召人用他们的假生命来换取真生命。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偷走了你的灵魂，你的灵魂现在属于仇敌，你可以把那颗旧灵魂，那个旧生命，那个旧自我交出来，从他那里找到真正的生命，真正的自己，真正的灵魂。我有时会辅导一些长期与非信主者交往的基督徒，他们通常都很痛苦，总觉得自己永远无法进入一个真正敬虔和神心意的关系。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他们和一个非信主的人谈恋爱，谈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我的第一条建议通常很简单，你若还绑在错误的人身上，就不可能遇见对的人。第一步就是离开这段关系。耶稣在教导我们，你永远无法找到真正的生命，除非你先失去那被仇敌挟持的假生命。这从人类堕落之时就开始了。保罗在罗马书5章12节写道，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此按着圣经，世界充满了在亚当里死去的人。亚当犯罪，死就进入人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2章中提醒那些已经接受新生命的基督徒，他们从前的生命是怎样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以弗所书2章1-3节，你看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所说要人失去的生命，其实是一种死亡的生命，仍然被魔鬼空中掌权者挟制着。所以当耶稣说你要舍弃你的生命，他的意思其实是你必须放弃你那虚假的生命，那并不是真正的生命，乃是一具活着的尸体。你要转而接受神所赐给你的真生命。在这里，舍己一词原文带有强烈的断绝、脱离之意。例如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时所用的就是这个词。而失去一词的希腊文意思是毁灭、灭亡、彻底失落。你必须彻底摆脱那个旧生命。你要摧毁它、瓦解它、拒绝它。朋友们，这对旧生命的舍弃是带着一种积极、果断的姿态的，因为那旧生命是非常缠人的。你若不强硬对付，它就会天天来敲门。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路加福音9:23，这意味着我们每天都要否定自己。旧人从不轻易离场，他天天来，夜夜来。你必须天天否认自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到了这一段的结尾，耶稣提出了一个理性的呼吁， 一种代价分析的挑战。它让我们做一个成本收益分析，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耶稣在这里用了夸张手法。现实中有谁真的能赚了全世界呢？而那些尝试做到这点的人，反而都显得悲惨、空虚、受折磨。你想想，谁能真的赚的世界？而像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泽东这类人物，他们或许试图征服世界，但最终连他们自己的灵魂也没得到。马太、亨利有一次被抢劫了，他回到自己的祷告室，向神祷告并感谢说，主啊，感谢你，我虽然被抢但没有受伤，虽然我被抢但我本来也没带多少钱，虽然我被抢但我的家人安然无恙。最后他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被抢的而不是抢人的。你看，那些试图赢得世界的人，其实连自己也失去了，他们追逐的是虚空的虚空。而耶稣告诉我们，即使他们真得着了全世界，却以灵魂为代价，那是极致的愚昧。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深思耶稣的话，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蒙召要用虚假的生命换取真正的生命，并因此得着永恒的生命。我们要省察自己，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紧紧抓住不放？为什么我们会不舍得放手去换那荣耀无比的真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正如今天我们在会前读以赛亚书时所说的，愿我们真的用理性来思考，清楚明白属灵的征战。求你帮助我们去认清，到底是谁在争夺我们的灵魂。求你让我们思考，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这位主人是否有能力拯救我们，是否能赐下智慧与生命。帮助我们明白，真正的智慧与生命，永生的盼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帮助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否定那些与你为敌的私欲与思想。主啊，我们实在太容易依靠自己了，这只会带来不安、绝望和空虚。但主啊，当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定睛仰望耶稣，我们就有了生命的盼望，永生的把握。我们祷告，愿这盼望长存我们心中，常活在我们脑海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